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生命记第七章一二两节，我们来看：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这个语气看起来很强烈，神说过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是禁止因个人的恩怨来报仇仇恨所造成的谋杀。可是在这里神直接命令他们要把这些人灭绝净尽，这是另外一种不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所说的意思，就是摧毁。你可能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很残忍，但神真的是发命令要毁灭这些国家。接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我们看见神下达这个命令的理由，是因为这些外邦人染了严重的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通婚，就会被灭种。摩西对病毒的了解并不多，但神很清楚，因为这些民族有性病，肮脏又败坏，所以神才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不仅仅这样，这些人还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诱惑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神要把他们拆毁，要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些污秽会影响人心，必须要完全的摧毁掉。神给以色列人很严正的一个警告，如果他们和异族通婚的话，转而去拜其他的偶像，那么神就要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但神对以色列人说得非常清楚，神是怜悯慈爱的神，神给这些命令是因为神爱以色列民，爱他的百姓。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比中国、印度还多。我们看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按照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哀哭的声音，神以慈爱回应他们的哭求，就把他们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神一直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接着我们看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感谢神，这神对他们的应许，他们要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呢？就是要顺服。接着看第十第十一节，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以色列民应当用顺服来回应神奇妙的爱，他们会得到神的祝福。接着我们看十二十三节，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信靠神，那就太好了，神却鼓励他们，也应许给他们得到胜利。接着我们看十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过去的信实对他们的未来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一种鼓励。接着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兽、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智慧，神考虑到以色列民的安全，知道这些外邦人如果突然被灭绝的话，野兽就会占据整块的地图。接着看二十三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的。我们看到外邦人都要从这块应许之地上面被赶出去，完全被灭绝，因为他们的行为非常可憎。不要以为神对他们没有耐心，早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节，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还没有恶贯满盈，神就给他们四百三十年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悔改归向真神，远离恶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多久的时间呢？你还认识那个地主，有哪个地主愿意给他的房客有这么长久的时间来居住他的地方吗？我们看到神给他们有四百三十年的时间显出神的慈爱，因为罪孽的杯已经满了，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存有这种错误的同情心，让我们从这些事上学到属灵的功课。神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一样有怜悯有慈爱的，但神也是公义的。接着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到二十一章，提到有关于律法的事情。那么这种律法是关于宗教上的和国家的法规。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啊。神的应许很奇妙，新的一代现在他们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要过河进到神应许之地，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期待和盼望。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就鼓励他们要遵行神的话。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要叫这些百姓们记得过去的历史，让他们看到神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炼他们，熬炼他们。神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过去的经验。在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对基督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和引导，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神有没有带领你？听众朋友，你能说神不是神带领你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吗？如果神在过去引导带领你，你要相信神在未来还是要带领你。所以我们回顾反省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得到鼓励，我们对未来 更加有盼望、有把握啊！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听众朋友，神要在旷野试炼以色列人呢？因为要使他们学习谦卑的功课，要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状况，这也是神要你我接受试炼的一个原因。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火炉里面不断的升温，是为了要试炼我们，要我们学习谦卑。只有小人才是心骄气傲、目中无人，很有自信，可是最后这些小人必定要自食恶果、自食其果。当我们听到世间的小人的言论，他们的口气很自夸、自大、骄傲，所以神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带领他自己的百姓要进入磨练当中，使他们能够学习谦卑，显明他们内心的状况如何。所以试验、试炼才是真正的试金石，来显出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是神的儿女。教会里面也许今天充满了很安逸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试炼，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被火试炼之后才能够信得过，一个人被试炼过以后才是能够被信得过的人。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句话非常好，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就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过这节经文，我们会忽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神在物质方面对我们非常的慷慨，神一直在祝福我们，神也要我们学到更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那里给我们一切看到神的属灵的领受、属灵的福气。这个就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神儿女真正的财富。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徒真正的财富。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个真是一个奇妙令人很稀奇的这个神迹啊！已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所穿的衣服是不会坏的，这40年你的脚也没有肿。有一个医疗传道的医生告诉我说，在他服侍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吃了一种相同的一种食物，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维生素，所以他们都患有脚气病，脚生病了。脚气病的症状就是会脚会肿起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摄取了所需要的维生素、维他命，该有的营养全有的，所以他们40年来他们吃的是玛拿，神用玛拿喂养他们，这种食物就是一种神迹，提供了身体所需要的所有养分。今天属灵的玛拿是什么呢？属灵的玛拿就是神的话啊！听众朋友，我们要认识圣经，接受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这是非常对我们灵性美妙的食物，能供养你一切所需的。有些人因为得到神的话安慰了他们的心，有些人他们犯罪远离神，变得很冷漠无情，但是神的话告诉他们，又把他们带领他们悔改归向神，还有人听到神的话他们就蒙恩得救了。如果今天你认真的读神的话，你的脚就不会肿起来。换句话说，圣经可以针对你个人的需要，那个就是玛拿啊的功效。神应许说，如果以色列人服侍神，神就会赐福给以色列国。接着我们看5-9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太丰富了，神没有给今天的基督徒这样的应许。听众朋友，你要注意，有一种错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神就会使你钱很多很富足，这个并不正确。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很昌盛，并没有应许基督徒在财务上啊很昌盛。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是很杰出成功的生意人，他们说他们把神当成他们的合伙人，他们就大大的生意成功了，神祝福他们，感谢神，他们的确得到神这样的祝福。但神不是这样应许啊今天的基督徒。神给今天基督徒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记得啊，注意，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神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应许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祝福。在新约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应许给神的儿女一些世上的啊，属于世上的祝福。可是这里我要补充做一个说明，虽然神并没有这样的应许，但是神有时候也会赐给我们啊这些财富。神对某些基督徒是这样做的，但并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做。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得到地上的财物的赐福，但有一些神的特别拣选的儿女，他们却得到神属灵的特别的祝福，却没有属地上的财物的祝福。我们看到这些人似乎是最快乐的人，能为神做了许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对于一些贫穷的传道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祝福，使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国和新约教会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在于神应许以色列民在物质上的祝福，却应许给今天的基督徒有属灵的祝福。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牢记在心里面，就免去不必要的许多的难过，很多难处，这能够使许多的神的儿女欢喜快乐，不至于跌倒。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经济情况比别人差，你就向神支取天上属灵的祝福，使你能够享受到神应许要给你的丰富的恩典。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向神求这样的一个祝福，天上属灵的祝福临到我们。接着我们看八章十到十一节，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在这里，神继续为以色列人的未来的顺利、昌盛也提出警告。接着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十四到十六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吃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注意，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千禧年来到的时候，神应许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在物质上很蒙受祝福的一个国家。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并没有应许给教会有相同的祝福，跟祝福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应许套在自己的身上。在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两节，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今天感谢神，神的儿女的盼望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以色列的盼望是什么呢？他们的盼望是在这个地上，是在世界上的。这两者不是不相同的。如果你想要把这些两种应许混在一起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很混乱。很多所谓的神学家把整本圣经放在一个搅拌器里面，把它弄混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分辨。如果你让圣经说话，你就明白神应许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把这应许给谁的清清楚楚的。接着我们看十七十八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当以色列国在应许之地渐渐昌盛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顺服神了。当他们诸事不顺利的时候，就表示他们还没有顺服神。这里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国在应许之地昌盛了，就可以发现，就知道他们顺服神了。那么如果不顺利的时候呢，表示他们是不是就还没有顺服神呢？我们要判断接着我们看十九二十节怎么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民的警告。如果他们顺服神，神的应许就要临到他们，要祝福他们。如果他们转离开神，不再顺服神的话，那么神就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地上其他国家一样，甚至更加的严厉。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在神面前得到了更多的恩典，因此以色列民他们的责任也更大。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得到神更多的恩典，那么他在神面前要有更多的责任。恩典是带出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今天听了这段在申命记所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经文，让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我们感谢神，神直到如今也带领我们听众朋友经过人生许多的难处，有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这个也许就是神让我们在试炼当中，让我们能够灵命成长的时候。所以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在地上的祝福，我们应当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当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对神是否忠心，也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的灵命可以慢慢的提升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圣人，我们在侍奉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常常遇到许多的试炼磨练。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神的试炼来临的时候，火的试炼一般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灵命开始成长的时候。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天上属灵的福分要倾倒在他的儿女身上。如果听众朋友到现在你还没有经历到神，你说我信耶稣以后好像什么样式都是很平静，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我们有神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面 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也许我们不是在财务上很丰富，但是这些福分是让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圣经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成为今天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也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每一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也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接受神的话，认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